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6月20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全球恐怖主义年度报告，指出2014年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攻击增加了 35%， 死亡人数增加了 81%， 主要原因是伊拉克、阿富汗和尼日利亚的恐怖活动不断增加。这份报告说2014年全世界一共发生了13463次的恐怖袭击，造成了32700多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报告说2014年导致超过100人丧生的攻击行动发生了20次，而2013年这类攻击只发生了2次。这份报告还指出2014年共有9400多人被恐怖分子绑架，是2013年的3倍。联合国难民署在一份最新的报告当中说，今年被迫逃离家园寻求安全的难民人数有5950万人，多于去年的5120万人。联合国说，每122人当中就有一人或者是难民，或者在国内无家可归，或者是寻求避难。联合国难民署说，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人口数字，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世界上的第24大的国家之一。美国总统奥巴马被一座历史悠久的黑人教堂枪击案的受害者亲属们深深感动，他们说愿意宽恕被认定为凶手的男子。奥巴马星期五说，难属们宽恕的意愿表现了难以想象的信仰，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善良。星期五下午，质朴的情感充满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法庭。当时伊曼纽尔 AME 教堂枪击案9名受害者的亲属向被控杀人的男子鲁夫讲话，要他忏悔。有2名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看押的鲁夫在一个箱型的屋子里观看了视频。被控9项谋杀罪的鲁夫将在监狱里。在枪击事件当中遇难的包括6名妇女和3名男子，其中有一名87岁的老妇人，另外还有3人被打伤。现年21岁的鲁夫星期四开车逃亡时在林州北卡罗来纳州被逮捕，他的下一次出庭日期将在10月份。美国联邦当局星期五宣布正在对这起枪杀事件是否可能是国内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展开调查。司法部的一名发言人说，调查将从各个角度进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新疆七五事件前夕发表讲话称，境内外的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新疆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不断加剧，严重影响社会大局的稳定。张春贤要求新疆的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领袖必须坚持中国化的方向，宗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张春贤的话被海外媒体批评为文化大革命式的语言。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14年各国反恐形势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可能加剧了新疆地区的民主紧张关系，可能导致了激进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增加。这份报告说，中国对其2014年指称的一些恐怖主义事件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对暴力事件细节的核实工作十分困难。中国将许多国内的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报告说，中国限制外国记者和国际观察人士独立核实中国官方的说法，而官媒报道往往是这些境内暴力事件的唯一消息来源。几十名香港市民星期六下午游行到中国驻港机构中联办，要求释放被控煽动国家颠覆政权罪的维权律师唐晶玲等人。游行人士谴责中国政府没有给予唐晶玲、袁新婷、王清莹应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声称会继续声援3人。游行队伍到达中联办后继续呼喊口号，并且在中联部的门上贴放了释放唐晶玲的标语。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香港政改方案流产，北京和泛民主派谁是赢家？腾讯财经起底戴向农的女婿车峰，背后还牵扯到谁？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言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香港的政局。香港立法会星期四以诡异的投票结果否决了由北京主导的香港政改方案。北京和香港民主派两年多来的政治角力终于见了分晓。政改方案流产意味着2017年香港特首的选举维持现有的方式原地踏步，也意味着香港拒绝接受北京所定义的普选，选择继续抗争。那么从政改方案出台引发占中运动到今天方案被否决，北京和香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下一步北京和民主派各自面临什么样的难题？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我想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政改方案的流产，其实呢这个结果是大家都预计到的，但是出现了这个8票赞成28票反对的这个诡异的投票结果，却是大家所没有料到的。那么为什么在投票的时候很多外界都注意到，就是这个建制派也就是亲北京派选择退场，让中央政府的方案落空？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这次香港的投票可以说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在意料之中，是因为都知道这个北京的政改方案无法通过立法会2/3的这个门槛。另外在意料之外，就是没想到建制派的立委30多名在表决前大批离场，导致投票结果一边倒，反而是民主派的泛民主派的28票对建制派的8票，形成一边倒的结果。这个结果让北京非常难看。我想本来建制派的这些议员想玩一个花招，以为集体离场导致表决的那个票数不够而流产，结果没想到弄巧成拙，偷鸡不成倒蚀把米，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这样一个结果让北京20个月所努力将近2年的努力付这个成为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按照成龙的造句叫做100年都笑不完的，而且是一个世界级的大笑话。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这次出现这个奇怪的结果您是怎么解读的？
一共现在有3种说法。第一个是所谓的退场的人是为了等到外头等一个人，这是纯属胡扯。第二个说法是为了嫁祸给泛民主派，这个也靠不靠谱。第三种说法是这是中联办指挥想让方案流产，但是指挥不成功。这第三种说法我觉得都站不住脚。我的看法是，不是因为他们退场导致了这个方案落空，而是因为事实上方案落空才导致他们退场。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中联办操纵的。
嗯，
那么原因就在于，实际上这个这次反正已经不可能通过这方案，因为民主派当中中联办挖不到5票就通不过这方案，所以他最后的办法选择是不让中央政府丢脸，让这些人退场，但是又不让这选举流产，最后是牺牲这些香港议员、亲北京议员的脸面，来保住中央的脸面。
我们知道实际上从北京的媒体回应这一次香港的这个结果来看，实际上北京也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的尴尬，因为这个28票反对对8票赞成实在有点说不过去。那么最后我想操盘这个事情的这个人搞不好最后要负责任。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是怎么分析的。
这件事情呢是确实是摆了一个大乌龙。这个从这个
好，高文谦先生那边，您好像有点技术问题，我们先让陈奎德先生来发表一下看法。陈奎德先生，请讲。
我是觉得我不是太赞成说所谓退场是为了使得的整个的没有法定人数投票没有法定人数流产这个东西，如果北京它的操作方式大家都知道，它如果控制不住，如果是说是有三个人会流产嘛，实际上还是满足了法定人数，它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做它是原来如果是它要想流产，它一定会操控的，一定能够让他们大家都跑出去然后流产。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事情一方面是这些议员就建制派的议员他们看到了这个反正这事都通不过，如果自己来为这个背书还不如是干脆我就离开算了，
不背这个政治的这个罪名。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也有一个说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有，是不是我们还要追踪，就是因为现在上面的斗争非常的激烈，中央的斗争，而过去关于香港的问题港澳一直是所谓的习近平他们的对面，就是曾庆红在控制的，他有非常多的人脉在香港，包括在香港的那个议员里面，包括在香港的各方面的中联办，是不是这个他是给希望这个政权某种着力，有人是这样分析，这个可能性不是说没有，但是出现这样一个效果，对希望他们当然是有所丢脸，但是会丢多大，是不是会造成重大的政治震荡，我不知道。所以说还难说。
好，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政改方案流产，就意味着2017年香港的特首的这个选举完全就是按照现有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在普选方面没有迈进任何一步。那么实际上当初这个民调也显示香港一半左右的人还是支持这个政改方案，觉得至少呢还是往那个方向迈进了，那么现在是原地踏步。所以很多人也对泛民主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阻碍了香港向普选迈进。那么您对这种批评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政改方案的本质本来就是假普选，它的方法其实看穿了，就和中国选人大代表一样，老百姓是由投票权去选一个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大代表，但是候选人是钦定的。所以香港的所谓政改，北京承诺的就无非是把中国的这个假选举搬到香港去而已。泛民主派预期玩这样的游戏，还不如去表示他们对这种游戏的不满。反正这个无非就是一切回到原点，所以现在谈不上赢家输家。因为谁都没有赢，谁也都没有真输。
好，陈伯国先生，您对于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对吗？
陈伯公先生，
是这样，这个香港这个民主派和北京的这个博弈啊，没有赢家没错，但是真正的输家是北京，输得非常难看，因为28票对8票，他原来想说一个多数人少数，他想说少数人在香港主导这个所谓的北京政改方案，但是结果在立法院里边，即便是只选了一席，只占这个27席的泛民民主派这边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所以这对北京来说是非常难堪的一个局面。我想真正主导香港普选的不是民主派，因为民主派追求的就是一人一票的这种普选，而在通向一人一票普选的道路上，北京是层层设防、层层设置障碍，包括这个所谓的政改方案。说真正主导普选的是北京政权，因为早在香港回归之前，有一个基本法当时起草，基本法里面就说了要让这个香港人实现普选，这是一个承诺，而且说了井水不犯河水，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而且说50年不变，说了一国两制。但是北京回归之后一直在改变。实际上，姬鹏飞这个就是起草那个港澳委员会那个起草委员会主任哈，他在1990年就说，他说基本法只管前10年的选举，10年之后的选举2007年是由香港人决定，也就是说早在2007年香港就应该实行那个普选了，而北京是一拖再拖到2012，现在又想拖到2017，想拿500万港人投票的港人来给他这个假普选背书，说民主派的拒绝，也就是香港多数人的拒绝，这种拒绝对北京来说，对拒绝假普选就是要实现真普选。
好，高文静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出现这个诡异的这个投票结果，那么北京方面也自己也觉得很尴尬，那么现在从北京媒体的回应来看，北京还是用非常强硬的这个语言来回应这个选举结果，那么您预计下一步会怎么样？您觉得矛盾还会进一步激化呢，还是怎么样？高文静先生。
Okay。那个我觉得呢，这回这个我同意刚才小农说的这个说法，这是一次象征性的胜利，但是呢毕竟是香港占中运动的话呢， 这个就最后的这么一个结果。而且呢，北京现在失败的非常的就是百乌龙输得很难看。哎，这个这件事情呢，成为呢这个大陆网友的一件人心大快事。这个评论的话呢，辛辣幽默，一针见血。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一个就是呢，有选票就是任性，支持香港人拆老爷的婊子牌坊，结果无悬念，过程很戏剧，老爷的脸硬着地了。明天香港的报纸值得收藏，历史性的一刻，建制派一夜之间成了香港的中流砥柱，这剧情也太狗血了。老爷对一切敌对势力都算计到了，不想被自己最铁杆的小兄弟扇了一巴掌。田北明明摆着是上眼药，全党五席齐刷刷地留在里面，爱国爱港。于老爷当年切鸡可爽快，田北俊投赞成票称老爷，但实际上却砸了老爷的锅，这叫委员报仇，一年不晚。这眼药上的，老爷糟心呐。
嗯，像您刚才说的都是大陆网民的一些看法，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共内部对于这件事情，你觉得首先从政改方案的提出引发战中运动，然后到这个具体的操盘又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你觉得中共内部会不会有一些反省或者检讨？
我想将来会是有的，就是但是现在对于，因为现在他们还顾不上香港这个事情，他们现在内部的问题非常大。我想将来这个香港的去年的运动对中共是个冲击，这次选举实际上是去年三个月的冲击香港的战中运动、雨伞运动冲击的政治后果。
嗯，
这次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后果，和去年的没有是肯定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否则那个退席的建制派员不会这么演出的。我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你刚才谈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很多人没谈到，就是为什么普选大家要反对你这个将。因为假普选这个东西提出来，北京政府他是做这样一个尝试，就是说如果你们通过了，那么我们就说我们兑现了我们过去的承诺，香港要有普选要有民主，我们现在看看一步步都达到了，香港的民主已经在轨道上了，最后带仪式了，就是这就是民主了，这就是香港的普选了。所以说否定了假普选，虽然还在原地踏步，甚至根本一点普选都没有，还是1200人，但是基本法承诺的普选还在前面，没有实现，所以我们还在过程中间，民主还在过程中间，根本还没有实现。我们将来要追求真普选，追求民主是合理合法，而且正在路上。这个和他这个想把它画成句号，这是非常不重要的不同。
我想这个确实是跟北京政府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同时呢，我相信香港的泛民主派实际上他们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知道这一次在立法会选举的时候呢，那么泛民是要求市民再继续示威抗议反对政改方案，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示威的规模远远小于占中的时候，也显示就是香港的民众本身也对于这个游行示威这种方式也可能也有点倦怠，而且从民意调查来看确实也基本上是一半一半支持和反对政改方案的。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你觉得下一步香港的泛民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难题？
那其实已经也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就是他们不能够再简单的重新再提普选，同一部戏不能唱两遍，所以他们现在要重新寻求新的诉求，而这一点如何迎合香港的民意，这目前我们并不清楚。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陈伯公先生，
说一点吗？
您能听到吗？好，高文清先生，请讲。
看到
的，我觉得话呢，这回的话呢，这个香港战中运动以后啊，这个香港民众呢对共产党呢是极度失望，本土化意识呢在抬头。那么今后呢将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局面？而且它越来越主导这个成为这个香港这个就是这个舆论的这个主导，这个香港这个舆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香港的民众中的这个激进派和北京的强硬派的这么一种一个对决。这种局面的话呢是非常这个令人那个担忧的。另外我的看法呢，那是这样子，就是说呢，这个香港今后将成为一个多事之秋，香港的民意和北京的这个中央政府将形成一种长期的一个僵局， 香港将进入这个多事多事之秋，香港将进入这个多事之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同时呢，香港问题呢也会成为这个北京高层内斗的这么一个导火索。那么呢，一旦香港发生了事情之后呢，这个习近平呢是硬也不行，软也不行，进退两难。
好，陈国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这次香港包括去年的香港的占中运动三个月的，就它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说我认为是北京的强硬政策造成的后果，就是香港独立意识上升。
嗯，
这个东西是他们过去根本没料到，而且没有手足无措的，现在他们对这个没有任何应对办法。这个香港的独立意识上升，香港就是说不管大陆的事情了，我们要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我又把香港这个本身产生的某种共识，包括这次投票也看出来，香港人开始对北京的共识增高，香港已经成为具有独立的政治意识的一个共同体，这个东西是北京非常难办的事情。所以说将来是会有一个，我这儿我同意大家意见，就是有个长期的和北京的较量对峙，这个对峙最后会产生结果。我想既然有香港的独立是最激进的这个东西在旁边的话，恐怕将来中共也不得不考虑，就是说包括过去泛民的，他还认为是比那个独立意识比较能够接受的，有些过去的一些方案可能提出来。所以说独立意识出现，我觉得对香港的前途不见得是个坏事，他提供了一个选项，同时也增加了其他的可能性，就是过去民主派的可能性。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这次在这个政改方案投票之前哈，那么香港的警方呢是破获了一起所谓的激进本地激进组织的这个炸弹案，制造炸弹案。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时机非常巧合，而且这个案子也有一些疑点。那么但是呢，同时它也引发外界对于这个香港所谓本土派的这个危险性的一种警示哈。那么您怎么看这个案子？
我觉得这是香港警方按照北京的要求安排了一个拙劣的假案。因为这个案子现在已经披露了案情，表明这个所谓香港本土派的这个说法和他们这个警方搜到的相关的这证据材料里面充满了矛盾和这个荒谬的地方。因为它和香港真正的本土派的通常的价值观念完全不同，而且里面还谈到了回归，如果真是本土派，他是反对回归的。所以这里面漏洞百出，给人感觉就是无非想制造一个这个假想敌。那么香港警方现在这个独立性是越来越差，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已经慢慢就成了这个公安部香港分局了。
好，想听听陈柏宏先生的意见，对于香港破获这个激进组织在投票政改方案之前您怎么看这个案子？陈柏宏先生好像一直这个声音有问题。好，那么高文杰先生能听到吗？
我能听到。
好，高文杰，您对这个案子怎么看？
我觉得呢，这个案子的话呢，这是有很多那个疑点，刚才小农已经提到了。那么呢，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整个它的这个前后啊，它的跟它的基本的这个所谓港独，跟它的那个标语口号，这个都是互相之间矛盾。那么我还想刚才再有一个机会来补充一下前面刚才由于技术问题的话呢没有回答的问题，就是说呢，这个香港泛民派呢，我觉得的话呢，现在的话呢，面临着一个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我觉得他现在最好的策略呢，就是要有一个韧的精神，坚持长期抗争，同时的话呢，在这个很多社会议题上呢，争取民心，积蓄力量，等一待变局，这样子的话呢，才有希望。那么话呢，尽量避免呢，因为这个北京呢，他非常希望。这个你这个香港这边你越激进化，哎，那他就给你妖魔化，然后他好那个下手，他好的话呢，在这个争取那个民心，所以呢，这是一场民心之战。而香港这个泛民派呢，就更多的要在社会议题上、社会民生问题上，具体到甚至于交通、甚至于卫生、甚至于这个上学子女去上学，所有这些具体的问题上。跟这个梁振英这个港府的话呢叫板，只有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慢慢的积蓄力量，以待变局。
好，刚才在耳机里面听到陈柏宏先生好像有声音，陈柏宏先生您现在能听到吗？我们正在提香港泛民所面临的挑战。 好，陈伯先生还是不行。那么我想问一下，陈伯先生，我们知道说到这个香港的问题哈，那么很多人一定要把它联系到中国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来谈，因为实际上对于香港问题的处理也是一个风向标，对于中国政治开放。我们知道就在香港政改方案前，那个人民日报官媒发表5篇文章来讨论颜色革命的这个灾难性后果，那么其中是把香港的占中和台湾的这个太阳花运动是作为例子哈。那么您怎么解读中国当局官媒对于这个所谓颜色革命的这个大声的警告？
那颜色革命当然中共是一直用来就打压国内的这个情况拿来作为威胁的，但是这次在这个时间抛出来关于香港运动，关于香港去年的战争，它实际上是对这次选举的一个事先的一个恐吓，就是说要让你们注意，如果是说你们否决了这些东西，如果是说你们逐渐走向了就是和中央的意图完全不合的投票结果的话，你们就有所谓的颜色革命的危险。那么颜色革命的危险，我们就可能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来对付，这就是暗含的潜台词在这里，我们要进行某种行动。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威胁是基本上对香港来说基本上起的作用很小，或者说几乎不起作用。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去年战争最后基本上是学生为主的这个东西作为了成了主导的作用了，而这些东西我看注意到他们的北京的威胁越重，年轻人的这个激进的情绪越强，所以他这个基本上达不到任何威胁的效果。不过呢，就是我刚才就是要顺到他们几位的说，就是将来的泛民派，我觉得是在包括香港的整个的民主势力也好和其他事情，恐怕有很大的工作要达成某种共识，包括和那个独立运动，包括和那个香港本土化的独立运动之间要进行更多的讨论协商，达成某种共识，里边他的政治力量更加集聚，来和北京进行对峙。
好，好像我们纽约这边的这个技术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今天陈伯公先生的意见，对于中国官媒在政改方案投票以前警告所谓颜色革命的这个灾难性后果，您是怎么解读的？陈伯公先生
还是不行，还是
好，那么我们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对这个问题。
奎德已经，对，我刚才听到奎德已经这个分析了一下香港对这个所谓的这个颜色革命警告的反应。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实际上这种过度强调颜色革命的这个说法是一种高度敏感的敌情意识，但是可能宣传部门没有意识到，他这种拙劣僵硬的套路化的反应正好暴露出来的是一种这个高度的敏感和缺乏自信，所以他表达的不是一种真正的恐吓，而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与其提颜色革命去吓唬香港，还不如少提颜色革命，因为压根儿就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我们知道在这个颜色革命这篇授论里面提到，就是说这个颜色革命最后的操纵的势力又是外国势力，这个是中国官方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说法。那么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有什么看法对这个提法？
革命呢，这是共产党，而且不光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和俄国这两国的话呢，在对付颜色革命上呢，双方有共同的语言。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的话呢，是这两个专制国家，或者是中国是这个后集权社会，那么呢，俄国呢也是一个专制国家，是半民主之后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两个这种专制俱乐部，他来对付，他来压制本国民众。这种言论自由来封杀这个言路，那么话呢，他不给本国民众应有的这种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啊，这些联合国宪章里面所规定的普世价值、普世人权的这种标准，那么呢，他就是为了保持或者是一党之私，这是中国，或者是像这个普京一样保持他一人之私。那么的话呢，这个这么拿出来这么一个破烂武器，实际上的话呢，已经的话呢，早已经都行，老百姓呢早都不把这个当做一回事情了都。
好，最后我们再从具体的角度看看这次香港政改流产的事情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驻港负责人王光亚这次提到。 在解读这个政改方案到底是所谓代住先还是代一事的问题上有很多争议，也就是说这个他开始说是好像是暂时的，但是后来又说这个是以后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这引起很多争议，最后在这个投票的具体操盘方面又出现一些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你觉得他本人会不会对这次政改方案的这个流产或者这种尴尬的局面在中共内部面临一些压力，你是怎么解读？
我想会，他那个说法有几次变化，
对，
而且刚才你也谈到了，而且他到了最后临投票关头又说是这个不是代主先代一事了，是将来还可以往前走的。
对，他说法换了几次，
换了好几次了，
对，
所以这个东西出尔反尔，来来回回的这样的话，使得香港人觉得是个笑话嘛，你根本就没有没有信用嘛。然后在中共上面，恐怕这个负责的这方面的人也会觉得他这个东西使得中共本身的这个信任也丢失了嘛，在香港面前。你怎么会政策变来变去的这个说法呢？而且当然他们本来是想的是，实际上潜在的意思就是要想代一事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这次如果通行了的话，如果批准了的话，我们将来这种选举方式就是说由我们定候选人的，虽然有两个三个选择，但是由我们定候选人的这个选举方式能够长期持续下去，这个是他们的争议。我想这个，但是他现在发现这个反对的力量这么大，他有时候要摇摆几下，所以说看得出来他们现在在香港问题上已经是进退失据。我想将来下一步的话恐怕要面临调整，如果他虽然现在口上最硬，因为刚刚投票过来他必须要保持口气最硬的时候，恐怕最硬的时候就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下一步可能要变了。我想
好，陈晓东先生您的看法。
在港澳问题上，中国向来是最高负责人说话才算数。中国历史上有过邓小平这个实际上斥责耿彪还有黄华就香港问题发言的态度，那么这个王光亚的身份远远低于耿彪和以前那个黄华，也就是说他的话根本就不算数，不必当回事。
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因为时间剥夺，刚才陈伯公先生一直因为技术问题没有办法参加讨论。那么对于这个香港这次政改方案流产，您有些什么大的看法？刚才我们谈到香港的泛民所面临的下一步的难题，还有中共中央北京的香港政策面临难题等等，请您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北京中央政府对他的831这个政改方案总是动辄就说不可动摇，不容挑战，长期有效，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集权心态、专制心态，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没有任何权力、没有任何权威是不可动摇、不受挑战的。恐怕说这个话的只有第二家，那就是北朝鲜的金正恩政权。说北京说这样的话，就显示了他的这种固步自封、这种守旧、这种独裁心态、权力傲慢。如果北京持这种权力傲慢、持这种独裁守旧的心态的话，完全无法跟香港人沟通，可以预见中港矛盾、北京与香港人的矛盾将长久发展下去，而香港的问题、政改问题将成为一个纷争和死结，而全部的责任和最大的责任还是在北京中央政府。
陈伯先生，刚才我们提到泛民下一步所面临的难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政改方案流产，实际上香港的民意是基本上是对半对半，那么他们的支持可能也面临一些挑战，而且很多人预计中共会在下一次立法院选举的时候、立法会选举的时候秋后算账，对紧缩这个泛民的这个空间。那么您怎么看？您觉得泛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他们面临的挑战和难题是什么？
所以北京政权现在居然释放出秋后算账的这个心态，连古代的皇帝都不如。中国历史发展了2000多年，古代的皇帝知道出了错，还知道这个下罪己诏，还知道自己反思，还听这个群臣的意见做出一些修正。但是只有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政权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错，只要做一件事情要强硬到底。在这个时候我想香港民众的抗争、泛民主派的抗争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我相信这次这个投票表决之后，这个戏剧性的结果将使泛民主派得到这个支持率将会飙升。我们看到在这个直选的议席中，30个直选议席，泛民派上次就夺得27席，我相信他们会保持这个优势，而且可能会进一步提升这个优势，他们会提升在香港这个领域的发言权。而建制派的议员不仅证明他们没有经过选举是委任的，而且他们这次的表现让他们的选民、让支持北京方案的选民都大失所望，因为他们的表现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是酒囊饭袋，是这个行尸走肉。他不像这个民主派的议员经过选战、经过选举，有理想、有意志力，能够团结一心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建制派的议员是乱成一团，摆了一个大乌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如果有新的立法院选举，他们将是一塌糊涂。
高文清，最后请您来做一下结论，因为刚才技术问题您受到这个很大的干扰，我想问一下，就是就香港这次这个选举的结果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呢，这次结果呢，基本上呢是一个 50-50， 但是由于摆了大乌龙之后呢，所以我刚才我还想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呢，这次胜利呢是这个香港泛民力量的一个象征性的胜利，今后的路还长，那么的话呢，共产党就那边呢，北京那边呢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么一个机会，但是他们也非常为难，因为香港一旦出了事儿的话，就会牵动中共高层的内斗，习近平左右为难，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还是要，就是要需要的话呢，争取民心，积蓄力量，以待变局，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应该是个成为一个总的方略。
好，香港的政改方案流产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前中国金融界的最高监管者戴向龙的女婿被起底，牵扯到哪些权贵家族？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6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今年以来，外媒时有传闻，一度曾是中国银行和金融业最高监管者的戴向龙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可能成为中国反腐运动中的金融首虎。但是这个传闻呢，一直没有得到证实。这个星期，中国媒体腾讯财经发表长文，起底戴向龙女婿车峰如何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上海滩服装摊贩，通过特殊关系建立起利润惊人的资本帝国。这一曝光与周永康案倒台前中国媒体揭秘其子周斌发家史的手法似曾相似。那么车峰被调查是否表明戴向龙也即将入笼？在车峰强大的关系网中若隐若现的温家宝、曾庆红等家族是否可能也被调查牵连？我们今天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高文谦先生来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车峰的这个事情被起底哈，和当初周永康家族周斌发家史被起底有确实很大的相似之处，你觉得两者有没有可比之处？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呢，首先应该放在呢，这个反腐的这个大格局来看。那么，习王反腐呢，在这个党内高层呢受挫，因此他急谋这个出路，寻找新的突破口。现在拿金融界来开刀呢，就是他一个精心的一个选择。所以呢，他一方面对外放风说令计划死了，令计划这个疯了，这个郭伯雄得癌。不能受审。另一方面的话呢，造舆论啊，起底车峰，牵出戴向龙。这是呢，由于有两个原因。第一，金融界呢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第二的话呢，戴向龙呢是金融界的坐地户，是平民子弟。他曾经得罪过王岐山的恩师朱镕基，后来呢又改投温家宝的那个门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而且呢，他的女婿车峰跟郭文贵呢关系密切，而呢，前不久呢，郭文贵在海外呢接胡舒立的隐私，那么还含沙射影，使得呢这个王岐山呢躺着中枪，这个而且是有口难说，因此呢，现在的话呢，王岐山拿这个戴向龙来开刀，哎是。就是说要进行反击，而这一点呢是中国前一段时间反腐大局受挫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节点。我首先从大局上我是这样看的。至于跟这个周斌有没有可比呢，我觉得这两个案子的话呢，可以说是大同小异，都是说的你像戴向龙这个案子叫做批女婿设丈人，周峰那个是呢批儿子设老子，从这一点上呢有可比性。
好，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那么大家都看到这个周峰的消息，其实最近两三年来一直有不少关于他的一些消息出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注就是说，在车峰的这个生意链上到底牵涉到哪些高官子弟，比如说曾庆红的儿子、温家宝的儿子等等等等，很多名字都出来了。那么我想请您盘点一下他们之间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尤其是车峰和郭文贵之间的关系，刚才高文先生也提到，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里其实有三条线索。从车峰本人出发呢，有一个直接的线索，就是他跟落马的国安部副部长马健有关系，他跟这个在海外叫板的出逃的富人郭文贵有关系。那么郭文贵当初在危机时刻，车峰借了6亿元给郭文贵起死回生，那么郭文贵作为回报，把他的盘古大观的这个豪宅包括一个空中四合院这个交给了这个车峰，但是产权没有交给车峰，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交易之间呢，有一个同盟的关系。那么在延伸出来，在车峰的线索上，他在香港的四季酒店经常举行豪华的饭局，而在这个饭局上出现的有这个像曾庆红的儿子、温家宝的儿子这个王兆国的儿子、刘延东的女婿等等这些高官、这些太子党这些人物。但是车峰出事不意味着其他太子党会出事，因为车峰还只能算官二代，算不上红二代，而其他的红二代不会受到触动。我想他主要出事还是跟马健、跟郭文贵这条线有关，而这条线后面又是曾庆红、又是周永康案的一个继续。另外第二条线索就是他的岳父戴向龙。戴向龙的线索实际上是那个他的关系主要是瞄准了那个温家宝。我们看到这腾讯财经的这个起底啊，跟那个纽约时报是一个证明。纽约时报在2012年底、2013年初出了两个报道，揭露戴向龙家族和温家宝家族通过平安保险谋取暴利这么一个事实。那么现在腾讯财经证实了那个戴向龙家族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却避而不谈温家宝，因为温家宝在反薄熙来这件事上已经跟习近平结成了政治盟友，所以说不可能震动到温家宝，但是戴向龙肯定是难以幸免。但还有一层关系，就是刚才这个朱镕基跟他王岐山是一条线。王岐山最初是赵紫阳部下，后来李鹏当政的时候他被冷落，后来朱镕基成为总理的时候又重用王岐山，说这个戴向龙相反，他是得罪了朱镕基而投靠了温家宝，说一边是朱镕基、王岐山，一边是这个温家宝和戴向龙，这可以说成是两代内阁的一个报复吧，反击。
好，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您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比较了解，那么我们从腾讯的报道里面，它起底这个车峰可以看得出，就是车峰从一个小小的服装摊贩哈，演变成一个金融大鹅哈。那么金融行业获利的之巨大之惊人，让人瞠目结舌。那么你觉得从这个报道里面，你看到你觉得最惊人的现象或者是事实是什么？
腾讯的这些报道实际上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灰小子的故事，就是对应于灰姑娘。那么车峰原来是一个平民小子，然后他的人生可以划成三个十年。15岁的时候，1985年到95年在上海是摆地摊卖服装，一直没有成气候。然后从他95年开始和戴向龙的女儿戴荣挂上钩，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就身价倍增，立刻就有私营企业老板来雇他，他就摇身一变成了总经理、董事长。当然他在海南、在上海、在北京玩房地产、玩互联网公司，全部都是赔钱破产了收场。换句话讲，他不是个商业奇才。但是自从他和他这个老婆第三个十年和他这个戴荣结了婚以后，他就踏上了所谓的这个叫做资产运作这套把戏，就是所谓的金融空手道。我们后面可以进一步介绍。通过金融空手道，这个灰小子10年之内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国裙带系富豪中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他没有上过富豪排行榜，但是他其实是其中最厉害的一个。这种巨富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官场势力是致富的主要源泉。
好，待会儿我们来请您再分析一下，就是金融行业怎么通过这个官场势力来致富哈。那我想听听陈国德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刚才因为几位都提到车峰跟戴向龙家族然后其他权贵家族的这个勾结，那么对他的调查你觉得现在会不会牵涉到其他更高层？你是怎么预见的？
我觉得不会牵涉到温家宝和曾庆红他们。我实际上车峰的曝光和这个原来说的周边的曝光是有基本的差异的。我现在想强调一下，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势，大背景已经不同了。车峰曝光身处于反腐在下降、在收缩、在衰退的过程中间， 这个背景下，车峰这个事件曝光了，所以把车峰抛出来是有某种作秀的嫌疑。当局想表明，我们并没有收兵呢、啊，我们还在打老虎啊，我们还在，实际上有点是立无银三百两，所以他这个就是就事论事，要把这个车峰这个事情弄完，而不是说是要进一步像那个周边那个事情，不是，他那个是大战略的一部分，是雄心勃勃的一个大棋局的第一步棋，第一步打倒周永康大战略的前哨战。
嗯，
这个东西它是后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宏观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就像要收兵的时候摇旗呐喊，我们还在实际上是掩盖这个收兵的东西，所以说我认为不会牵涉到更深的像曾庆红、温家宝啊这些事情。可能戴向龙他证明他这个东西是直接联系，而且戴向龙过去已经好几次提到了是会牵涉到的。
好，想听听高文谦意见。我们知道现在确实是外界很多评论认为反腐，西方的反腐会慢慢的收手，但是呢现在又不时的出现比如说李小林家族牵涉到李鹏家族的一些问题出来，然后呢现在又是戴向龙和车峰的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又觉得有不同的解读，也有人认为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对金融行业和国企进行整顿。那么您对这个大势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的话呢，从大势来看呢，已经画了一条线，这条线就是说常委不能动。无论刚才提到的所谓这个所谓常委里面呢，实际上有这么四个人，我想，第一李鹏退休常委，第二温家宝，第三曾庆红，第四江泽民。我这么排的话呢，就是说明的话呢，这四个人是不会动的。但是这四个人里面呢，也有区别。李鹏呢，恐怕是排在最前面，如果要动的话。因为呢李鹏的话呢，一个是这个李小林太张扬，再一个李鹏呢现在已经是病重或者是来日无多，那么而且的话呢，他在他那身上的话呢，如果动了李鹏或者哪怕动了李小林，也会给民众呢提供一种幻想，哎，这个习王是不是要平反六四啊。那么温家宝呢，这个问题呢他呢就要相对的他也得要考虑，因为温家宝呢毕竟在斗周永康的时候他是立了功的，而且呢他曾经在位的时候他提普世价值，如果动了温家宝的话呢，习近平会考虑，哎呦，这习近平恐怕又要批普世价值，会又要走回头路，就搞文革那一套，所以呢这个呢这个暂时也不会动。曾庆红呢是这个几个里面最有实力的，这个习近平根本动不了。那么江泽民呢已经那个高龄，那不是排在这个最后。我觉得呢像这个习近平他们现在这个动这个戴向龙啊，这个反腐啊，我觉得那是这样子，这看点呢不在于是不是金融界反腐啊，是不是动这个戴向龙。当然了，这个戴向龙跟车峰的这种合作，刚才小农也提到，这空手道的这种做法啊，是典型的金融界里面的所谓一家两制啊，这个老子或者是丈人在岸上啊，作为金融高管来掌权，儿子或者是女婿下海去捞钱，而且呢是小本万利，远比的话呢当年的所谓电老虎、所谓两桶油要来钱来的要快的多得多。因此的话呢，这个看点呢不在于是否动这个戴向龙，而是在于王岐山曾经也长期这个涉及金融业，他能不能够正人先正己，一碗水端平。王岐山呢是朱镕基的得意门生，朱镕基当央行行长的时候把他提为副行长，王岐山呢上来之后呢又投桃报李，把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作为提拔为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 CEO， 年薪1700万美元。因此的话呢，这种的话呢，所谓互相提携，这个利益交换，这种腐败如果不查处不杜绝的话，在党内没有人可以服人。
好，陈伯文先生。
关于这次查这个戴向龙啊这件事情啊，据报道，3月份中纪委约谈这个戴向龙痛哭流涕，后来3月下旬的时候，戴向龙啊是向中纪委自首了，那么就是说据说交代了金融界50多个这个高级人物的这个贪腐行为，那么戴向龙本人有可能得到一个软着陆，因为戴向龙在四月份的时候啊，他通过这个一个金融杂志说他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大部分时间跟家里人待在一起，这句话暗示他受到软禁，因为他没必要说这个话，也就是说他 中纪委找他谈话，他受到软禁，但他还是可以跟家里人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对他处境的一个证明。那么我觉得办戴向龙不是为了办温家宝，那么对曾庆红会构成一个威胁，但是办戴向龙到金融界就到他为止，他是最高监管者。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权力，一个是利益。一朝天子一朝臣，权力跟利益是勾结在一起的。那么现在习近平王岐山执政了，对不起，权力在我们手上，利益要重新分配。说金融界是中国的一个大块，而那么那个戴向龙是一个大鳄，而他手下有很多的大鳄，说把他们全部拿下，悉数投入监狱之后，整个金融界重新洗牌，才能真正把中国的金融命脉掌握在习近平政权的手上。
好，陈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他们高官这些红二代都是玩这个金融空手道。那么您跟我们具体解释一下这个程序是怎么做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底红二代，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传言都是涉足这个涉猎金融界，到底有哪些最著名的红二代在里面？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所谓金融空手道，这是我的一个提法，就是说这个一些高官子弟或者像这个车峰这样的女婿。开一个空壳公司，然后用他的垃圾股到银行去通过关系抵押获得巨额贷款，像车峰就那么干过，或者是通过各种关系获得其他没上市公司的股票，然后等到这个把这些还没上市的公司通过关系获得批准送上市，比方在香港、深圳、上海，然后从股民那儿圈钱致富，这就叫做国内讲的资本运作。而这个资本运作的基本特点就是玩这些把戏的人自己是两手空空，通过从银行套钱，从股民兜里圈钱，然后一夜之间可以成为千万亿万几十亿的富翁。那么这个致富的这个秘诀就在于你背后要有很强的官场势力，因为中国的上市是需要政府审批的，而且有指标限制，那么谁有权利能够批这个指标，批准公司上市，比方讲原来温家宝家族和这个戴向龙他们家都拿到了平安保险公司的这个低价股票，然后他们就有资格有关系能够想办法让平安公司上市，一上市这股票就翻了几十倍，他们也就因此而致富。
对，
所以这种金融空手道在中国现在其实是相当流行，但是只在一小部分红二代当中。我要补充一点的是，我不同意这个说现在是要在金融界掀起金融大地震，因为我觉得有两个理由。习近平不会这样做。第一个是，实际上玩金融空手道的有大批的高官子弟、红二代，比方像我们前面点到的，从朱镕基、温家宝、戴向龙，还有这个邓小平的孙子，江泽民的孙子，包括李耀这个李瑞环的儿子等等等等，很多人都在玩，
很多名字。
由于这些人都在，如果说要想在金融界整肃金融空手道，等于是变相的整肃原来的中共高层。这一点原来的高层们会认为说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措施会严重损害中共领导的集体形象，用这个理由就可以阻止他。第二个，现在的金融界已经经不起地震了，因为中国现在经济滑坡，股市震荡，这个时候如果再在金融界全面开展整肃，搞不好就把中国经济拉进泥潭了。所以从这两个原因出发，我不认为这个它会有地震。那么实际上车峰案件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敲警钟念紧箍咒。
好，刚才好像是谁？高文谦先生说要补充是吗？还是说陈伯公先生？
是，是
都要补充。
好，先请
我先简短说一下。我觉得呢，习近平、习王他们整顿这个金融界做的是表里文章，表面的文章呢，是他要继续要营造一个反腐的一种态势。内里文章呢，是他因为金融界的这个肥肉太肥。那么刚才我说到，比这个什么两桶油这个电老虎都来钱都快得多。因此呢，这个里面的话呢，在这个官方内部，在高层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分赃不均的这么一个局面。现在来整这个金融界呢，就是重新来切这个蛋糕，把这个官二代手里面掌握的这些肥肉转移给红二代，那么呢平息呢老百姓的不满， 而且和红二代的不平，然后的话呢还给政府的话呢手里面呢还有个生财之道，在目前这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好，陈伯公先生，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刚才
我这个小龙讲的这有概念上的误会哈，这个他讲到这个高干子弟，没错，那是讲私募基金，他们在从事金融行业，在金融行业里打滚，比如说江泽民的孙子这个刘云山的儿子这个贺锦龙的儿子、曾庆红的儿子，甚至于这个汪洋的儿子等等，都在金融界有所谓的，还有曾庆红和温家宝的儿子哈，都有所谓的私募基金。那么那当时那个戴向龙掌管这个社保基金1500亿这个庞大的全国社保资产的时候，曾经就公开了向16家私募基金投资，就包括了这些太子党的私募基金。那么私募基金是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当然那个习近平不见得会去动，最重要的我说的是他动的是金融界，是什么呢？金融界银行业、证券业、监管业等等。比如说现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40多个银行长已经被习近平政权收监关进了监狱，另外就是那个戴向龙那边传出有50多个金融的这个高管都已经被这个调查，说是这另外一个层面，那个层面就是管理层面，这个管理层面不一定是太子党的部分，而这些管理层面恰恰是官员，平民上去的官员，很少有太子党在这里做这个管理。
嗯，
说这个方面一定会发生大地震，因为这个方面涉及了一个根本利益的分配。说他习近平掌握了政法委，掌握了军队，掌握了公检法之后，他要掌握金融命脉，要点就在这里。
嗯，好，嗯，陈国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
我认为不大可能非常大的震动，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和没有这个心态，就是说。比较值得关注的倒是李鹏这个家族的这个命运，他那个李小林的家族开始出现问题，因为习近平和王岐山他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主要是党内的压力很大，以后他们现在已经在收手，另外一个国外交上也是四面树敌，四面楚国，内外交困，所以说我联想到最近习近平对日本人说了很多友好的话，和前一段完全截然不同，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也开始退让，有邀请昂山素季等等，他们是实用主义者，我不相信他是所谓的真正是要转向这个价值，但是这个价值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他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向民间，或者说向民间释放出某种信号，来减轻他在高层受到的压力，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可往下继续看，我觉得往下可能还有很多势头，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的困境太大了，金融这些东西是一些常规的，就是说比较低层的官员，不是最高层的官员的话，要常规的这个弄就是了。我觉得它不是会产生重大的政治震动，而他们现在关切的是这些最重大的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合法性、政治命运的这些东西，现在他们都受到威胁。
陈小龙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个目前按照国际的民主国家的司法标准，中国的这种金融空手道就是所谓的金融欺诈加上监管者营私，要是在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刑事犯罪，但是在中国之所以刑法对这样的做法网开一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层的子弟很多人卷入进去了，所以在中国我们就看到了它和国际上的司法完全不同，那么同样的用中国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司法标准对这种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陈圭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小龙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另外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好，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 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